专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4月1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闻聚焦，中国与越南举行第9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
重点关注，中国与埃及将举行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
直击现场，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组织全军军事体能技能组训骨干培训。
环球军情，北约秘书长表示，从没有许诺将乌克兰加入北约写入乌克兰和俄罗斯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伊南将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国防预算提升到10000亿美元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近日，习近平主席访问越南，就深化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出6点举措，其中强调建设更加牢固的安全屏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进一步介绍了推进中越两军关系发展的有关考虑。
今年是中越建交75周年，4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与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共同擘画未来两国两军关系发展。习主席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继往开来，携手前行，按照政治互信更高、安全合作更实、务实合作更深、民意基础更牢、多边协调配合更紧、分歧管控解决更好的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动全面战略合作，确保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近年来，两军更续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密切高层交往互动，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开展联合反恐训练，多次组织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北部湾联合巡逻、青年军官交流等，两军关系实现高水平稳定发展，志同道合，携手前行，继往开来，续写新篇。我们愿同越方一道，在两党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进一步提升两军战略互信和战略协作水平，在政治工作、海上安全、联合演训、人员培训等领域加强合作，不断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
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近日发布2025年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称，中国是美国最大军事和网络威胁，中国军方可能计划使用大语言模型开展信息欺骗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
美国指责别人的事，要么他曾做过，要么他正在做。美国是中国网络攻击的主要来源地，也是人所共知的网络空间公害。从维基解密到斯诺登事件，从腥风计划到电幕行动，美方在网络空间为所欲为，无所不用其极地搞监控、窃密、攻击，劣迹斑斑，令人不齿。抹黑中国摘不掉美国黑客帝国的帽子，我们要求美方停止贼喊捉贼，停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网络攻击，以负责任的言行还人类一个清朗安全的网络空间。
有记者提问，日本媒体近期披露，日本和美国历任2024联合演习首次针对台海有事场景模拟战斗机发射反舰导弹攻击解放军登陆舰队，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
中方一贯主张美日军事合作不得针对第三国，不得危害地区和平发展，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有官方炒作所谓台海有事，纯属拱火滋事。任何人都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强大能力。若执意打台湾牌，干涉中国内政，甚至不自量力地搞军事挑衅，必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称不会对美国进行关税报复，要把吃苦当作吃补，将从美国大规模采购农业、工业、能源产品及武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
赖清德当局罔顾台湾业界及民众利益，向洋主子奴颜婢膝、献媚求援，可谓是量台湾之物力，皆美国之欢心，对美国人予取予求，只会透支台湾未来，祸害台湾民生。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终归是死路一条。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2026财年国防预算可能将首次达到10,000亿美元，用于提升杀伤力和战备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
我们关注到有关报道，美国天价军费再次暴露了美方迷信武力、试战成瘾的本性。当前美国政府已是负债累累，却把收割他国的不义之财大量投入到制造武器装备上。我们希望美方从霸权迷思中早点清醒过来，真正认识到穷兵黩武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会给美国和世界人民带来痛苦灾难。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贾思雨、刘固报道，中国和越南建交75周年之际，中越第九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4月11号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凉山省相关地区和口岸举行。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是落实中越两党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于2014年首次举行，对维护两国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相比以往，这次活动将时间跨度延伸到一周，活动安排更加丰富，包括两军医务人员联合义诊、两国海军北部湾联合巡逻、两国边民文化交流等内容。联合义诊11号到13号在中越两国境内同步展开，由两军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采取同台坐诊、入户走访等方式，接诊边民3100多人次，提供免费检查1300多人次，发放药品2000多盒。边民文化交流主要以文艺表演、体育竞技、友好村屯活动等形式进行。参加中越第38次北部湾联合巡逻的越南海军舰艇编队13号上午抵达广西北海，受到中方热烈欢迎。这是越南海军舰艇编队首次访问北海。靠港后，双方官兵相互参观舰艇，交流专业技能，分享训练体会，开展拔河球类比赛等文体活动，进一步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按照计划，双方海军舰艇编队16号起航，执行北部湾联合巡逻任务。
本台消息，根据中国和埃及军队的共识，4月中旬到5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将派分队赴埃及举行中埃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这是中埃两军首次组织联训，对推动两军务实合作、增进两军友谊互信具有重要意义。
本台消息，为增进驻军与澳门民众相互交流与沟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定于5月1号、3号两天开放荡仔军营。活动内容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事训练科目展示、装备军需展示、军营参观、训练体验、文艺演出等。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组织全军军事体能技能组训骨干培训，北部战区海军某作战支援舰支队展开多科目全要素海上训练，空军招飞局走进校园开展招飞政策宣讲，助力广大学子逐梦蓝天。请听报道。
3月17号到4月15号，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在某训练基地组织全军军事体能技能组训骨干培训， 据了解，这次培训的对象为全军现任或拟任军事体育组训骨干岗位的初高级军士，共有来自各军兵种部队的100多人参加了培训。参训学员黄永辉：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让我们掌握了很多科学、规范、灵活的训练方法。我要把所学所获带回单位，帮助各位战友尽快提升训练水平，提高战斗技能。
这次培训还探索训诫一体模式，对符合条件的参训人员进行军队教学训练专业、军事体育教练员工种职业技能鉴定。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王建军说，这次培训首次探索培训与军队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的模式，为部队培养军事体育组训骨干队伍。
本次组训骨干培训着眼有效履行职能使命，首次探索训诫一体模式，与军队教学训练专业、军事体育教练员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尝试迈开培训鉴定衔接贯通的新道路。
特约记者王景、李强报道。
北部战区海军某作战支援舰支队近日展开多科目全要素海上训练。
海上补给部署，
下午3点，海上航行补给开始。海军南昌舰、盐城舰组成单纵队快速机动前出，分别占领太湖舰横向、纵向补给阵位。南昌舰占领横向补给阵位后，太湖舰开始发射引缆，伴随着清脆的撇缆枪声，两舰之间的海面上迅速搭建起一道钢缆，官兵们立即对接加油探头和淡水补给软管。与此同时，盐城舰从太湖舰后方占领纵向补给阵位，一系列海上补给程序有条不紊展开。
水位关闭，
水位关闭。
海上补给期间，太湖舰先后为成都舰、日照舰实施横向、纵向补给。夜幕降临，太湖舰对盐城舰进行夜间横向补给。北部战区海军太湖舰王更兴说，此次海上训练，编队设置多种险情，连续补给作业，最大限度检验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
训练中，我们设置救援受损舰艇、综合补给、侦察与反侦察、反恐反海盗等10余个战术课题演练，突出练指挥、练战术、练协同、练应急情况处置，着力打牢部队在复杂条件下遂行作战任务基础。
特约记者蔡峰、马明达报道。
空军招飞局走进校园开展招飞政策宣讲，助力广大学子逐梦蓝天。
空军招飞局近日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举办了一场以为祖国飞行圆蓝天梦想为主题的招飞政策宣讲，激励更多优秀学子逐梦蓝天，建功军营。活动现场播放了招飞宣传片，让同学们直观感受空军飞行事业的魅力与神圣使命。随后，空军招飞局的工作人员从报名基本条件、选拔程序到飞行学员培养模式、相关待遇等方面进行详细解答。宣讲结束后，招飞工作人员还现场开展视力筛查等基础项目检测。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育主任傅池：
每年的空军招飞呢，都是学校的重点工作，从上到下呢，我们都非常重视，对眼睛的筛查呀，对身体的素质的筛查呀等等，能够让身体素质好、心理素质好，同时学业成绩好的优秀学生能够参与招飞的工作，让空军选出最好的这样的飞行员来保卫我们的领空。
据了解，空军2025年高考前招飞选拔即将结束，高考后将在北京、济南等地设立检测站，为高考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开辟一站式招飞选拔绿色通道。特约记者王娟、郭强报道。
继续关注军事新闻，记者傅金泉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联合歼击机部队展开预警探测飞行训练，重点围绕预警侦察、警戒巡逻、指挥引导空战等多个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升部队实战化水平。
记者李飞、李宇报道。连日来，空军航空兵某团组织特种机跨昼夜飞行训练，内容涵盖夜间侦察、多机协同干扰等多个紧贴实战的科目，全面锤炼部队在全时域和复杂电磁环境下的多机协同作战能力。
记者雷健报道。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十支队近日举行实弹射击训练考核，通过以备促考、以考促练、以练为战的实战训练，检验官兵们的射击技能和实战能力，为下一步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牛中伟、赵云飞报道，山西省长治市湖关县4月12号突发山火，因风力较大，火势迅速蔓延到晋城市灵川县六泉乡附近。武警山西总队晋城支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几百名官兵闻令而动，紧急驰援，协同地方救援力量开展扑打火点、隔离火线、排查暗火点等行动。截至昨天发稿时，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于鹏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16号表示，如果哈马斯继续拒绝有关停火和人质交换的协议，以方将扩大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他指出，以军正集中力量促成人质获释，并加大对哈马斯及其基础设施的打击。数十万加沙居民已经撤离，大量区域被划为以色列安全区。以军将持续控制安全区，不再撤出。卡斯还表示，将建立民间机构分发人道物资的渠道，以削弱哈马斯对平民的影响。他强调，哈马斯正面临军方和民众双重压力，如果继续拒绝协议，将遭到更大规模打击。以色列14号向埃及和卡塔尔提出一项45天临时停火换人质的提案，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但哈马斯官员15号回应称，这项提案没有包含其核心诉求，已经被完全拒绝。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4月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他访问俄罗斯是为了向俄总统传达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信息。他指出，在伊朗与美国的核问题谈判中，伊朗必须了解美国的真实想法。如果美国提出建设性立场，伊朗希望可以开始就可能的协议框架进行谈判。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继续面临立场矛盾和冲突的问题。阿拉格奇表示，谈判只有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氛围下才能进行，强加立场不会有任何结果。伊朗将冷静地参加谈判，不受任何压力的影响。伊朗与美国间接谈判12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这是自2018年5月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美伊之间的首次正式谈判。据报道，双方计划19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第二轮会谈。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4月15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强调，伊朗需要通过谈判结束其核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15号在白宫战情室举行会议，讨论与伊朗正在进行的核协议谈判，以及将于19号举行的下一轮谈判里美国的立场。此外，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伊朗放弃铀浓缩计划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条件。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4月15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后向记者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保持不变。纳雷什金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和平协议的条件包括乌克兰无条件的无核中立、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纳雷什金同时说，当前俄罗斯和美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的各层级对话相当频繁，这种接触是积极的。
北约秘书长吕特4月15号表示，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容置疑，但北约从没有许诺将乌克兰加入北约，写入乌克兰和俄罗斯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吕特15号访问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并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吕特说，俄乌两国停火止战后，需要竭尽全力确保俄罗斯永远不会试图征服乌克兰领土。据乌克兰总统网站报道，吕特同泽连斯基当天围绕乌克兰的防空需求、停火谈判进展、北约与乌方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苏丹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达加洛4月15号宣布，在苏丹成立名为和平与团结政府的平行政府，该政府将管理苏丹全境。达加洛说，新政府将实施包括发行新货币、印制国民身份证件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不允许外国势力把苏丹变成地区冲突的战场，也不允许苏丹成为争夺红海的战场。达加洛还呼吁非洲联盟承认新政府。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称，美国2026财年的国防预算将首次达到10,000亿美元。这项预算如果能够获得国会批准，这将是美国迄今最高的年度国防预算。这条新闻一经发布，令全球舆论哗然。众所周知，今年2月，特朗普刚刚下令要求美国国防部制定大规模的削减计划，在未来5年内每年削减 8% 的国防预算。那么，仅仅时隔2个月时间，美国为何在国防预算问题上突然风向逆转，从削减变成大幅提高？在国防预算增减变换的背后隐藏着哪些信息？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你好。
特朗普今年二月制定大规模削减计划时，言之凿凿地表示美国政府正处在困境当中，国内通货膨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为了提振经济，减少财政赤字，必须大幅裁减联邦雇员，裁撤联邦机构和项目，其中就包括削减国防预算计划。然而仅仅2个月之后，特朗普的态度就发生重大转向，提出了10,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设想，再次刷新国防预算的最高纪录。伊南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军费问题上政策飘忽不定的诱因是什么？
特朗普这个人呢，他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你很难猜他哪句话是算数，哪句话不算数的。我们前面也分析过，特朗普呢这样的要求呢，每个财年每年削减 8%， 五年以后也降不到他所理想的目标5,000亿美元以下，只能降到5,600亿。这就是他原来的目标，为的就是现在严重的美国的财政困难。美国的国家债务现在超过36万亿，美国每年给美联储支付的利息已经超过军费预算了。那么现在美国的财政从2024年开始，每年要支付美联储的利息不算本金14,000亿，就美国他现在这个财政几乎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所以说呢，特朗普最初是什么呢？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尽量把财政开支压缩下来，其中大头的就是军费，他想把军费压下来。那么这笔很大的数字现在整个变了，他这个思路变了以后呢，他这个很大的什么变化呢？特朗普以前不想做击鼓传花的人，前人欠账后人还钱，他不想做这样事，他想解决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问题。当然这个想法很美满，现实很骨感，现在发现大事不好，现在他已经看来是不准备做还清旧债的人了，他也要做击鼓传花的人了。我就扩大赤字，那就增加军费，国家债务继续增加，以后谁执政谁还。从这些看呢，特朗普他这个增加军费呢，带有点呢他自己抛弃自己的那点理想。他不说让美国变得再次伟大吗？这是他的理想，他的口号。你说他不知道美国财政现在面临着凶险的状况，他完全知道，但是呢带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他是4月7号内塔尼亚胡谈话宣布这个决定的。他4月7号正在干什么呢？正在给全世界加税，他正在关税大战。而且呢，他的关税大战给那么多国家加了税，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服软，给他打电话非常少，他的情绪很恶劣，措施采取了，效果没有收到，内心很灰暗情况之下，他说不行，那么就下去，财政我也不管了，军费加到10,000亿，满足各方的要求。这是4月7号讲的，军费要增加12%，达到10,000亿，他过几天会不会变，谁也不知道。特朗普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情绪化非常重，我们很难用他的语言来审定他一个政策。今天他嘴上这么说，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个话到底能算多少天。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不过当前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削减计划似乎并未停止。4月14号，据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计划在2026财年将美国务院的预算减半，削减的额度超过300亿美元。 有分析认为，美国将会把联邦政府瘦身计划省出来的资金投入到国防预算中，以进一步加快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速度，强化大国竞争能力和提振美军工业信心，让美军变得更为强大。伊南教授，在您看来，特朗普政府增加国防预算的最终计划能成功落地吗？
现在呢，其实特朗普他居于一种巨大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明明知道美国的财政开支每年就是65000亿美元到68000亿美元，其中有14000亿要归还美联储的债务，那么就剩5万亿了。5万亿军费8900亿，吃掉1万亿，还剩4万亿，医保、社保、城市建设、支援盟友，一大堆，花钱地方很多，挣钱地方很少。所以说呢，这回特朗普上台之后，马斯克所秉承的特朗普的意愿，就是要从联邦预算中至少削减2万亿美元。你国务院的300亿美元，那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为什么政府机构大力裁员呢？一方面削减人头费，一方面削减不当的经费。而呢，美国国防部国家大楼已经连续十几年国防经费预算无法通过国会的审计了。所以这是特朗普的重点，他让马斯克审计的重点，想把无底洞堵住，但现在呢，看来明显受阻了。从联邦预算削减2万亿美元，我看这计划笃定泡汤。你削减的钱还不够军费增加，你怎么能补上这个窟窿啊？那就是印钞啊，他只有这个路子。所以从这点看呢，特朗普这个决心下的是有点莫名其妙。你比如说，他给各国加税起到了效果了，像特朗普说的，我现在每天新增20亿美元的收入，行，那你也可以给军费多投入，你有这个实力。但是呢，美国海关最近已经说了，根本就没有，哪来的这个数字啊？特朗普打嘴炮而已。所以说，你从这点看呢，特朗普现在还处在一个虚幻的状态中，他达到1万亿，那怎么达到？我估计你看美国的什么联邦预算委员会都不知道怎么达到，怎么把新的钱给拿出来又填补这个巨大的窟窿，谁都不知道，包括特朗普本人也不知道这钱从哪来，除了印钞还有什么别的办法。那么这是呢，特朗普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有点像我们以前讽刺别人说吧，说这个人志大才疏，志气很大，才能不够啊。那特朗普现在也是问题，胃口很大，一会儿裁员胃口很大，节省预算胃口很大，一会儿花钱胃口很大，经费从哪来？你省了多少钱？你要多花多少钱？谁都不知道，一笔糊涂账。
在政府经费难以为继的背景下，美国大幅增加军费的决定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政府迷信军事武力、谋求绝对安全、滥用军事霸权的本性使然。同时，美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威廉·哈通近日也发文警告称，让五角大楼花10000亿美元，同时掏空外交资源，发起全球贸易战，是一副国际冲突和美国衰落的处方。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络版也刊发报道指出，建造更多武器几乎不会解决美国最紧迫的安全挑战，这样做将推动一场危险的军备竞赛，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伊南教授，在显见的事实面前，特朗普为何一意孤行，不惜代价增加国防预算？
他现在感觉到美国落后是明显的，说中国军舰造太快了，下饺子一样的，所以专门成立了个造船联络小组，恢复美国造船业。而现在美国的6代机样机还有花费高额军费出不来，所以他现在感觉到什么呢？美国人花了这么多钱没打出条水漂来，所以他现在着急就着急在这一点。那现在怎么办？你再清理，把军工集团清理了，把军队清理了，那更糟糕。现在烂就烂去吧，即使是笔烂账，我再多给你们点钱，我不管你们怎么花的，你们必须把东西给我搞出来。现在呢，他只有选择这个呢，就更加混乱一条道。我觉得这是他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他绝不是没什么事情白花着钱，他觉得这个钱不得不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有这样做，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说最近呢，美国的前财长耶伦说，现在特朗普的所有政策，关税政策也好，压缩开支政策和增加开支这个政策，都是在给美国经济以重击。他现在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这样中国话叫病毒乱投医。而这个病毒乱投医的结果呢，往往就是中国另一句成语，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